到咧，開嘅時候咧，好多嘅壓力指數咧，特別係父母啊，唔單止係仔女，佢哋個指數都會飆升噶。有一份研究咧，佢就係研究咧喺人喺唔同嘅生活狀況改變咧，佢哋嘅壓力嘅指數咧，或壓力嘅程度咧，係會點樣？大家都可能咧睇過咁上下嘅壓力嘅指數，即係 stress index。估下排第一位嘅是哪一种的生活的改变？第一位有没有人知道？大声一点，丧偶。是的，okay。 一至十的排名是这样的，第一就是丧偶配偶死亡，那个的压力程度是达到100分，跟着就是离婚，指数是73，跟住咧，同配偶分居65，第四就系入狱63分，第五咧就系屋企近亲咧有人过世死亡63分一样，跟住就系个人有残疾同埋疾病啦，跟住就结婚，跟住咧就系被解雇，跟住咧呢个好得意吓，佢话夫妻破镜重圆啊。OK， 都有45分 ，reconciliation 都有45分，跟住咧就退休，同樣係45分。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喺一至十依個嘅排名裏邊咧，頭三個都係同咩有關係嘅？頭三個都係同婚姻同埋夫婦嘅關係咧係有關嘅。而在十个排名里面呢，有五个是跟婚姻有关的。不管这些经历是一些开心的经历，结婚啦、复和啦，或者离婚丧偶，不管开心不开心，这些的婚姻和夫妇的关系呢，原来带给我们有很多的 stress 和压力的。我有时想婚姻其实真的很特别的。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在我们所有的最亲的亲人当中呢，只是得一个我们有得选的。这个是好像很平常，但是有没有想过呢？谁做我们的父母有没有得选？没得选的。谁做我们的弟兄姊妹，即是兄弟姊妹，有没有得选？都没得选的。谁是我们的仔女，有冇得拣啊？冇得拣啊！但我听讲咧，话如果有人有得拣咧，佢话会拣嚿叉烧啊！冇得拣，我哋咧净系可以拣生或者唔生，甚至嗰个性别啊，系男仔同埋女仔，我哋都冇得拣噶。所以咪好奇妙咧，喺我哋至亲嘅亲人当中咧，只系我哋嘅配偶系我哋自己揀的。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讲婚姻夫妇的关系。在创世纪第18节，耶和华讲，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去帮助他。2章24节，因此人要怎样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就成为一体。马太福音19章，他说既然如此，夫妇不再是两个人的了，而是一体。所以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希伯来书，他说婚姻是每个人都应该尊重，是一个床都不可以污秽。所以看到婚姻是一个很神圣的结合。哥林多前书，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他说那个权柄在哪里？乃在丈夫。他说同样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妻子。讲到一个人的身体，原来不是他自己主张的，是属于他的另一半，他的配偶的。彼得前书， 他说你们作丈夫的要按情理和你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他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里圣经讲，不是讲我们同我们的父母一起承受生命的恩典，又没有讲到我们同我们的仔女一起去承受这个生命的恩典，就是讲到我们同我们的配偶一起来到承受生命的恩典。所以不管是我们经历也好，圣经所讲的也好，真的是在人世间的关系里面，婚姻就是那个最亲密、最独特、最奇妙的一种的人际关系。我经常说，如果有一段和谐的婚姻，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欢愉和满足。相反，如果一段婚姻它充满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痛苦，真的很难受，是不是？记不记得我有一次讲到的，提到一位台湾女士的经历，讲到这位女士婚姻出现了问题。她说这样说，她说闹交、欺骗、伤害就好像成为我婚姻里面一部分，她说我心里面很痛，她说感觉到没有希望，吃不到、睡不到。她说当她一想到她的丈夫是怎样去伤害她的时候，她的心就好像被刀割一样。上个星期基因敬拜的邓传道跟我们提到，他说香港很多婚姻问题，我跟他说加州都是，其实不单止加州是，全世界都是。知不知道美国的离婚率有多高？超过多少？大声点听不到。二十、五十、六十，是啊，是 50%， 很高的。即是说十个人结婚，十对人结婚就有五对将会离婚。加州呢？加州几多？大家估下，知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哇， Vicky 很掌握到这个行情，是60%，他这样60%，好高啊，60%。其实不单止是美国，中国都是。中国呢那个结婚率呢是越来每年越来越低。但是离婚率呢就每年越来越高。所以婚姻夫妇关系其实真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遇到一个最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想一对夫妇出现了关系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是金钱的问题、情欲、婚外情、教仔女、上下一代。圣经对这些问题都有教导，但是当讲到夫妇应该怎样去对待对方，今天的经文可以说是其中最直接的一段。我香港有一个查经小组，是一个夫妇小组来的。他当中有一位弟兄，他经常要提议，他经常提议，他说我们的小组夫妇小组一定要查这段的经文的。他说今天夫妇关系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段圣经，很多时候甚至曲解了这段圣经。我都挺同意这位弟兄的说法，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这段的圣经。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出了，或者我们一起读出了22至24节。圣经那个教导是很明确，他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 保罗吩咐作为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呢，英文呢是译作 submit。 在三节的经文呢，顺服这个字出现了四次。但顺服这个字不是单单在一段经文才找到的，亦都在新约里面用来形容其他的关系，形容到人民顺服政府，仆人顺服主人，儿女顺服父母等等。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教会顺服基督。跟着保罗又说，为什么？为什么要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顺服同埋头都是形容到什么呢？其实形容到那个位份和那个的角色。原来呢，我们说要我们要认识夫妇怎样相处，原来我们就先要搞清楚夫妇之间那个的位份和角色。搞不清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讲或者很难去学夫妻间应该怎样去相处。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在一个夫妻的关系里面，丈夫有领导妻子的权柄和那个角色。这个丈夫有权柄领导妻子这个的观念呢，是跟旧约其他的经文是一致的。我们看几个，今天我会讲多少少圣经或者神学性，因为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最主要都是以旧约创造的神学来作为理据。而我相信呢，当我们真的明白到圣经怎样讲夫妻关系，怎样以神的秩序来到教导我们怎样相处的时候，当我们要理解圣经里面一些的神学或者是创造秩序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怎样去甘心顺服，或者知道我们真的要按着秩序来到活出来，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会讲多少少圣经里面一些的神学。在圣经里面到处都见到丈夫是有领导妻子的权柄和作为妻子的头。第一，我们看到神首先是做亚当，然后先做夏娃。神先创造亚当，隔了一段时间先做夏娃，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了神看亚当是作为家里面有一个领导的角色。就好像我们看旧约很多的观念都一样，任何一代的长子，任何一代的长子，他们都会在那代在家里面有那个的领导权。第二，我们看到亚娃被造是要成为亚当的帮手。圣经讲到神是为了亚当而做夏娃的，不是为了夏娃而做亚当的。而做夏娃的目的是要成为亚当的帮手的帮助。当然不是表示夏娃不重要，这个其实是一个角色的问题，而是指到在创造的里面男同女有不同的角色。第三，谁跟夏娃改名的？亚当。亚当为夏娃改名。当亚当跟所有动物改名的时候，表示了什么呢？表示了亚当在所有动物之上有他的权柄，可以管治他们。旧约圣经都是同一样的，同一个人去改名，就表示被改名的人，改名的人在被改名的人身上有那个权柄在这里。亚当替夏娃去改名，就表示他在夏娃身上有权柄。第四，堕落之后，在堕落之后，神先向哪个去讲去说话去讲嘢？亚当。但是谁犯罪？首先犯罪的夏娃。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虽然是夏娃首先犯罪，但是神仍然 是对亚当首先说话，是向他问责。为什么？因为神看亚当作为家庭里面那个的领袖。最后了，亚当代表全人类，不是夏娃代表全人类。同样虽然是夏娃首先犯罪，但在圣经里面描述到是在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不是在夏娃里面众人都死了。就是讲到神是赐给亚当一个角色，作为人类的元首和代表，而神没有将这个角色去给夏娃。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文化，除了一些极少数的例子都是父系社会的，是不是都是父系社会，就是由丈夫作为一个家庭的领导。但我们知道呢，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个角色不是单单是人类文化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更加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这个是很重要。不是单单夫妻相处之道，好像中国人所说相敬如宾，而是神为婚姻设下的秩序。但我们看到在世界，甚至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群体里面，我们对这个教导呢，即是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回事呢，多数都是嗤之以鼻。我们觉得呢，这种是一种对女性贬低的行为，看不起女性，觉得是男性社会的一种霸权，是一种落后的思想。我想呢，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一来是因为实在今天很多女士都很厉害，比很多男士都厉害很多，他们在社会的地位都提高了，亦都是因为我们对这段圣经有误解。但圣经告诉我们，妻子为什么不愿意顺服丈夫呢？原来圣经的解释是堕落的效果，是堕落之后神向他们的惩罚。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处境，为什么妻子不愿意顺服丈夫，而很多的丈夫亦都是很苦待妻子，这个是堕落之后的咒诅。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惩罚他们。我们看到神没有将原来两性的角色来到调转，但是神又做了一件事，神就将冲突和痛苦扭曲带入到这段的夫妻关系的里面。神对夏娃怎么说？神对夏娃说，你必什么你的丈夫啊？啊？我的耳朵越来越不好了，我真的开始老了，我真的有些问题，不是讲笑的，我就来 要看医生。你必什么你的丈夫啊？恋慕是了，你的丈夫必怎样啊？克制你。可能会这样问，妻子听到之后，丈夫管下妻子就不好啫，但是妻子去恋慕丈夫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不妥啊？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妻子原本应该爱丈夫的啦，应该去恋慕他的啦。但是呢，原来原文这个字呢的意思，恋慕不是最合切的译法。恋慕是有那种渴慕要征服，我是很想去征服那个意思。即是说夏娃有一种错误的渴慕，就是她想有个权柄，她想有权柄在她的丈夫之上，她不甘心顺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这个就是恋慕那个的意思。当这种错误的渴慕，那种反对丈夫的权柄的心态，就是这种的心态将痛苦和冲突带入去夫妻的关系里面。可能有些妻子就会问，哦，这样啊，难怪我真的不想顺服我的丈夫啊， 我每次咧唔听佢支笛嘅时候咧，我觉得都好自然噶。原来一倾向唔系我自己嘅，系神摆喺我里边嘅，所以唔关我事啊。会唔会咁谂啊？嗱，但我哋知道咧，呢个咁样嘅唔顺服嘅心态同埋倾向，唔系好嘢嚟嘅，系堕落嘅后果嚟嘅。而罪呢种堕落嘅效果，只系会带嚟痛苦同埋伤害。更重要嘅就系、是，何况神冇将呢个咒诅一直放喺我哋嘅身上边，神已经系攞走咗呢个嘅咒诅。咁呢个婚姻关系嘅咒诅系点样去解除嘅咧？夫妇关系能够从罪同埋咒诅带嚟嗰个带出嚟嘅痛苦解除出嚟，系因为一个人，系因为一个人，就好似罪因为一个人进入呢个世界，嗰个系边个？我谂大家都知道，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嘅救赎嘅工作，妻子能够唔再叛逆丈夫嘅权柄，丈夫亦能够唔再滥用佢嘅权柄。夫妇因着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可以回复到原来神为夫妇关系所预备那种的和谐同埋美好。咁圣经教导我哋，我哋知道我哋而家可以顺服妻子，要顺服丈夫。咁究竟妻子应该点样顺服丈夫呢？我谂呢个咧就好被误会嘅一个地方。经文话咧，教会怎样顺服丈夫，妻子也要怎样顺服。Sorry，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呢个比喻咪去到好尽。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就要怎样顺服丈夫。所以咧要知道妻子怎样顺服丈夫呢，我们就先要知道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我们可以看几方面，教会是怎样顺服基督的呢？第一方面，教会是宣认主耶稣为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即是妻子亦同样要以丈夫作为他的头，知道丈夫在自己和家庭上面有领导的权柄和角色，不是因为丈夫比自己有能力，不是因为丈夫比自己聪明，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有钱，不是比自己大力，不是这些原因，是因为这个是神赐给作为丈夫的权柄和角色。第二，教会很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来到以神的心意作为他的依归。当教会以主耶稣作为他的头的时候，他就很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而行出来，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成日在祈祷会的里面，我们跟神说，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寻求我们的心意，要帮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心意下面。同样，当一个妻子真真正正以她丈夫作为头，她同样会很自然很想知道她丈夫的想法，她丈夫的决定，然后是很乐意，很乐意，不是勉强，很乐意的来到去跟随。第三，教会很渴慕主耶稣基督被尊崇。当然妻子不会要丈夫被尊崇被高举，不会，他不是主耶稣督，但是都会当自己的丈夫他能够真正活出头的角色，我相信那个妻子心里面其实都有很大的满足，是不是？记不记得呢，神做夏娃的时候，我刚才读过一段经文，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到去帮助他。夏娃作为妻子怎可以帮助亚当呢？怎可以帮助亚当？就是帮助亚当要成为神要他做那个人， 帮助他承担神所赐给他那个领导的角色，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同样妻子的角色都是，他的责任都是这样，就是用他的恩赐，用他的能力、智慧、爱心、忍耐，去帮助、支持和鼓励他的丈夫去承担神赐给他的角色，就是好好做好领导家庭的角色，和帮助丈夫完成神在他生命上面的使命。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有三点，最少有主要三点，就是第一，甘心情愿以自己的丈夫作为头，承认他有领导的权柄；第二，乐意去跟随丈夫的决定；第三，帮助丈夫成为家庭的领导，帮助他完成神在他身上面的使命。但当然一点我们要注意，丈夫不是基督，我们没有可能妻子是绝对地去顺服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是人，人仍然有罪性，人仍然有那种软弱，有很多的缺失。所以当一个妻子去顺服丈夫的时候，她都要注意这几点。我想简单讲几点，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什么东西，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对每件事都同意麻木的跟随，不是顺服，不是就不运用我们的脑，完全不用我们的智慧去衡量丈夫所做的决定是对或者不对，是不是帮助到他成为神要去做的人。第三，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不尝试去参与和影响她丈夫的决定，不是就坐在那里，她是要帮助丈夫在神的里面做一个神最合心意的决定，这个要很大的智慧和忍耐。第四，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将丈夫的决定放在主耶稣基督之前，即是说我们对丈夫，不是我们，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不可以违反圣经的教导。所以在22节开始讲，是在主耶稣里面，在敬畏神的里面彼此顺服。第五，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出于恐惧，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顺服在神所定下的秩序，亦都是出于自己对丈夫的爱，真心地希望丈夫能够活出神在他身上面那种的心意。最后呢，我想用一个很小小的经历来到去结束。在上个礼拜上个星期，我的儿子 Matthew 在台湾打电话回来给 Kitty， 他很害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他跟一群朋友夜晚出街去一间夜店，在台湾去一间夜店喝东西，他离开他走的时候，他发觉他的银包不见了，他就很紧张，因为很多钱，他的钱都刚刚唱完钱，钱又在银包里面，那些证件啊又在里面。他就问那个店员，找不找到啊，跟我找我的银包啦，这样。咁佢哋话揾咗一轮啦，佢话揾唔到喎。咁佢就打电话俾妈咪啦 ，Kitty， 就问佢应该点做。咁啊 ，Kitty 就佢讲完之后咧，就话等我问下爸爸先。跟住咧 ，Kitty 又打俾我。其实 Kitty 成件事都清晰嘅。Kitty 我相信咧，佢都知道咧点解点样嚟到系处理这件事。 Kitty 呢就打给我，他就问我，他说这样讲一件事给我知之后呢，他就问我需不需要报警啊，这样。 又需唔需要咧先翻返嗰间夜店之后咧，然后先报警？咁我就答佢啦，佢话唔使，我答佢，我话唔使，我直接去报警得噶啦，唔使翻个夜店咁样。跟住咧 ，Kitty 就打翻俾个仔啦，就同佢讲：哦，爸爸咁讲，咁讲，咁讲。嗱，跟住个仔咧就真系翻返夜店，咁啊同个夜店嗰啲人讲咧就话：嗱，我而家咧搵唔到银包，我而家去报警啦咁样。咁夜店嗰啲人就诶，等等先，等我哋再搵下先咁样。咁我哋搵咗一阵间咧，就搵翻啦。嗱，咁唔知点解啦吓。不过我想讲嘅唔系佢哋点样搵得翻，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我相信 Kitty 知道点样处理噶。其实 Kitty 处理事嘅能力，其实好多方面都比我高噶。我冇咗佢唔掂嘅，真系。但是他仍然呢俾我去参与同埋去带领，真係去喺个喺件事嘅当中，佢俾我做嗰个决定，佢俾我机会呢去做返嗰个头，俾我呢去领导家人嘅权柄。其实虽然我决定唔係最好，唔係一定啱㗎，甚至我个仔都冇听我咁讲，佢翻翻去夜店嗰度，佢先揾翻个银包，系咪？我做个决定 ，prove 咗唔系最好嘅。但系 Kitty 帮助我，佢帮助我喺 Matthew 嘅面前，喺仔女面前建立嗰个领导嘅角色，其实好紧要嘅，帮助仔女能够听父亲嘅教导。其实今日有好多人嘅错觉，虽然我做得唔系好好啊。其实教导仔女最主要的权柄呢，不是落在妻子的身上，其实落在丈夫的身上。他帮助我去行使这个作为丈夫教导仔女的权柄，亦都帮助我更加有信心去继续去做这个家庭的头，去承担神给我带领一家人这个使命和责任。当神设立婚姻，神的心意是夫妇二人一同去承受生命的恩典，享受在婚姻里面那种的和谐和美好。但是罪将这份的和谐和美好破坏了。但在基督的里面，夫妻的关系那种的秩序在主耶稣的里面得以重新被肯定，再一次被 confirm。 所以当夫妻两个人愿意去活出按着神给我们的角色和责任去活出我们夫妻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盼望，我们就能够盼望，我们能够再次去经历神原本在最初的时候为婚姻所预备那种的和谐和美好。下一次呢，我会讲丈夫对妻子的爱，因为没有丈夫对他的爱，其实顺服不容易。同样可能如果没有妻，即是丈夫没有妻子对他的顺服，甘心爱他亦都有难度。所以下一次呢，我会讲丈夫对妻子的爱。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到做，我们没有顾及到究竟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性格，就这样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没有想过圣经原来是要我们按翻原来神为婚姻所设的秩序，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里面活出那种的美好，那种的和谐。所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 圣经的真理是很宝贵，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出自能力。神啊，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信心去靠着这样去行的时候，帮助我们，给信心我们，给信心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按着神你自己的心意、神你的计划、神你的秩序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的婚姻就有盼望，可以走回去原初主你的心意的里面，再次经历神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所预备那种的美好，一起去享受生命的恩典。主要帮助我们，我将我自己和在这里弟兄姊妹每一段的婚姻都放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的祝福，求主你的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